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呢，一开始的时候我要播放一位姐妹的见证，兰花姐妹。她的见证题目是勇敢回家重建婚姻。那我们就先来听兰花的分享。
六年前，先生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女生，从此很多时间跟她在网络上谈情说爱。我非常难过，先生跟我说，我已经跟这个女生交往半年多，她的个性非常好，不像你，我要跟你离婚，跟她结婚，我要用她的投资理财专长来规划我们美好的未来。我惊讶地回她说，这女的是诈骗集团吧？公公还住在安养院，我们每个月的花费不少。你一直是个做事小心谨慎的人，怎么会在网络上认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女生，就要跟我离婚，甚至要投资呢？我很爱你，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先生不理会我的劝说，不断地逼迫我离婚。有一次，我很生气地对先生说，在你工作还不稳定的时候，我决定要嫁给你。刚结婚，我还要照顾有精神疾病的婆婆与大姑。婆婆离癌期间，也是我在照顾，直到她过世。现在你的担子轻省了，就想把我一脚踢开，你真是个可恶的男人。结婚时，先生担心精神疾病会遗传到下一代，所以我们决定不生小孩。但后来他后悔了，就常常骂我说，都是因为娶了你，才会让我没有后代。想到这些，我就心痛不已，好想从14楼跳下去，死掉算了。我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个不受祝福的孩子。生母未婚怀孕生下我，选择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把我交给没有女儿的养父母抚养，但重男轻女的养母却常常对我又打又骂，从不给我好脸色看。就在我最绝望时，神用以赛亚书41:9安慰我，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召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我领会到，我是神所爱的，他关心我，在乎我。这段经文就一直陪我度过一次次生命的难关，直到现在。有一次，我跟先生发生激烈争吵，我不断用言语挑衅先生，先生动手将我打伤，我自行去急诊就医，医院立即通报社会局处理，我好无助，于是便决定离家，住在一位目前与先生分居的姐妹家中。有一天，我在嘉音电台听到冯姐鼓励姐妹们不要轻易离婚，婚姻有问题就要在婚姻里解决，而不是用离婚来解决问题。还听到一位姐妹勇敢去和先生复合的见证，我好想和那位姐妹一样，于是我报名参加了小组。第一次参加小组，组长与姐妹们就鼓励我勇敢回家与先生同住，这样才有机会修复夫妻关系。当时信心薄弱的我还是不想立即回家，一回到住处，我迫不及待告诉邀请我同住的姐妹今天参加小组的得着，以及神对婚姻的心意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就这样，我们开始每天睡前一起为彼此的先生祷告，感谢神的动工。离家2个月后，我回家了。参加小组让我看到自己好多错待先生的地方。我是个很有主见的人，完全不会听先生的任何想法，所以先生常叫我武则天。 有一年我的店里刚花很多钱装潢，而先生计划要出国玩，我跟先生说我不想再多花钱，先生竟然就自己出国出去玩。还有一次，先生答应教会弟兄要我们夫妻一起参与服事，我却跟先生说那弟兄怎么那么不尊重我，没有来问我，既然是你答应的你就自己去做吧。神让我看见我对先生有多么不敬重、不顺服、自我为中心，这些都造成我们关系的破裂。因为我们彼此的不成熟，加深了夫妻彼此的伤害，因此我决定选择不抱怨、不怪罪，改用祷告求神动工改善我们的婚姻关系，医治我与先生受伤的身心灵，持续做神要我做妻子该做的。先生竟然就这样离开了万女，且不再与万女联络，我也愿意主动去与先生修复亲密关系。先生说，我看见你为我们的婚姻做了很多的改变，日后我会选择用合法的途径来投资，将被那诈骗的钱再赚回来。结果真如先生所说，失去的钱都赚回来了，感谢主。现在我不仅不会再与先生争辩，还会耐心听完他要说的话，接纳他的情绪，尽力做好帮助者的角色。与先生有不同看法时，我会等先生心情好，再用温和的口气跟他分享，并将最后的决定权交给先生。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学习妻子要透过敬重顺服成为丈夫最重要的帮助者。现在我们夫妻关系比29年前谈恋爱时更加甜蜜，让我与先生的婚姻从一盘散沙变成坚固的磐石。谢谢主让我经历原来最爱我的是你，主耶稣。
哇，好精彩的见证。这位兰花姐妹，她的婚姻从一开始先生有外遇，还说要跟她离婚，要跟外女去寻求他们未来的幸福。其实兰花在婚姻里面也有非常多的付出，一开始她还照顾罹癌的婆婆，还有精神疾病的大姑，还有照顾公公，公公还在安养院。所以这位姐妹为婆家付出了好多，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男人却短短的跟一个网络上认识的女人才几个月，然后就说要跟太太离婚。兰花说他真是个可恶的男人。哦，我这样听也真的觉得他先生很可恶哦。可是我们听到后面，我们觉得哇，这个男人怎么变得这么可爱了？你知道中间还有先生对他有一些肢体的伤害，但是最后兰花姐妹非常奇妙耶，她就是愿意改变自己，把整个婚姻都翻转过来了。现在说我们现在比29年前刚新婚的时候还要甜蜜，还要幸福哈，怎么会这么奇妙的事？所以呢，我就请到了兰花的组长，因为兰花参加了妇女小组以后，她明白了有比离婚更好的方法可以解决婚姻问题。所以我今天就请到兰花的组长 Tina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整个兰花姐妹生命改变的过程。所以 Tina 你好。
红姐你好，大家好。
是 Tina， 我好敬佩你哦，你可以帮助这位兰花姐妹从一开始很受伤，我想她里面可能也很苦读，但我发现兰花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她愿意信靠神呢。她离家，应该是说逃家吧，反正她就是离开家，然后跟另外一位姐妹住在一起，然后他们就每天会为他们的先生祷告。那个姐妹跟她有类似的情况，我觉得愿意祷告就是代表他们愿意寻求神的帮助，不然的话就快刀斩乱麻去离婚就好啦。反正先生一开始也是要跟他离婚，但是我发现兰花 没有这样，他虽然气啊，气归气，但是他在行动上，他显示出他是一个愿意信靠神的姐妹，我觉得这是他好宝贵的地方。所以我要问 Tina 啊，请问兰花在刚刚来小组的时候，你觉得他面对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就像刚才听见证的时候讲到，兰花是因为先生动手，然后逃离家的。他离家的时候，他是暂时住在他教会的这位姐妹的家里面。所以，当他刚开始来到小组的那段日子，组内的姐妹们跟我都不断的鼓励他要勇敢回家，并且告诉他说，婚姻中有问题是要回家去面对，而不是逃离婚姻。但是他每次总是很生气的告诉我们说，我不敢回去。我好怕我先生会再动手，你们都不是我，都不知道我的痛苦跟困难，总是这样子的反驳我们。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对他而言，那个身心灵的伤害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我觉得这是他当时刚来小组最大的困难，就是不断要面对我们劝他回家这件事情。
是，我觉得你也很厉害耶，人家都不想回家，你还一直劝他回家。对，为什么你会一直劝他回家，而没有说？好吧，那你就先这样吧。为什么你没有妥协？
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婚姻困难的情况的认识上帝，然后进入到小组。在我自己经历的这段时间，我相信只要我们愿意，就像刚才冯姐提到，透过祷告就是寻求神的帮助。或许我们用人的方法，就像刚才冯姐提到，离婚最快，最容易解决问题。但是后续所产生的什么样问题，我们并不是非常的能够知道，只是暂时我们解决了问题。我们跟神祷告，愿意寻求神的方式的时候，我自己真实经历到神改变了我的婚姻，改变我的生命，让我的婚姻真的是，也就像兰花，我的婚姻也是比以前更好。所以我有这样子的信心来劝他。
是，所以我发现组长对于神的信心，还有对神对婚姻教导的这样的真理，需要是非常坚定的。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心意是耶稣说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只要我们进入婚姻了，我们就说这是神所配合的。而且我听兰花的见证里面，他先生也是基督徒，还有弟兄约他们去服侍。这个男人是一时软弱跌倒，可是他确实是神配给我的，所以不可分开。我们遇到困难，遇到他的软弱或者我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就用神的方式来解决。真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我继续要请 Tina 回来跟我们分享兰花整个改变的过程。好，我们就要继续访问兰花的组长 Tina 哈。我们刚刚讲到说，他刚来小组最大的困难就是他害怕回家，他害怕再发生很激烈的冲突，甚至先生可能会对他动手。他后来怎么克服这样的一个惧怕，这样的一个心理障碍而愿意回家的？或者你先告诉我们，从来小组到最后他愿意采取行动回家大概隔多久的时间？
我没有记得大概多长的时间，我只是看到他在这一段时间过程中的改变。像一开始他到小组的时候，他信心非常的薄弱，他也还没有预备好自己的心。当姐妹们告诉他回家的时候，他总是用好多好多的理由来反驳众姐妹。但是感谢神，让我跟组内的姐妹们总是很温柔坚定地告诉他，回家才是对你婚姻还有生命最大的益处。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我发现他的反驳越来越少，然后心也越来越柔软。特别是当我们提到圣经中关于婚姻真理的时候，他也能够接受，不再像刚开始来小组的时候这么尖锐的反驳。再来就是在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当他听到组内很多姐妹在婚姻中的难处比他更大更难，其实这不是一个比较，就是姐妹的分享的时候，他看见了这些姐妹的榜样并不是用离婚或者是像他一样就是逃离家来解决婚姻的难处， 而是先反省自己在婚姻中做错的地方，比如说没有敬重顺服先生，或者是在婚姻中错待先生的地方，看到这些榜样，勇敢的去跟先生道歉，无论是用写信道歉的方式，或者是用传简讯的方式，主动的去向先生道歉，并且用祷告依靠神来改变自己，而不是一直在像以前一样总是要求先生来改变，愿意继续持守在婚姻中，他的信心就越来越大，心就越来越柔软。还有一个就是他刚才在见证提到的，他有一个很好的属灵姐妹，就是他离家的时候住在他教会姐妹家，那个教会的姐妹当时是正准备要离婚，兰花每次小组完他就回去跟他分享说，哎，在小组里面的得着，他就跟他说，那我们开始每天来为我们的先生，为我们的婚姻祷告。所以他们两个就互相扶持，两个一起开始同心祷告的时候，我发觉这样子彼此也兼顾兰花，也兼顾了那位姐妹。所以事后据兰花告诉我说，她那位姐妹也没有离婚了，也是在兰花回家之后的一段时间，她也带着女儿回去跟她的先生去复合，
真好。所以各位，我们听组长 Tina 的分享，我们就看到我们真的要跟好同伴在一起，跟那些鼓励我们信靠神来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的人在一起，而不是鼓励我们往撕裂啊、对立啊、仇恨啊、报复啊这个方向的人哈。如果有人鼓励我们这样做，我们要为了自己的益处远离这些人，虽然好像他跟我一起同仇敌忾啊，但是仇恨对立、苦毒撕裂绝对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是要我们与人和睦，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所以和睦、相爱、饶恕、彼此认罪、彼此道歉，尤其是夫妻哦，尤其是亲人、家人，这个是合神心意的方式。所以我发现兰花很棒的也是像 Tina 说，每一次他都在小组里跟你们反驳你们说的，他一开始是很难咽下去的，觉得，哦，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我想兰花一开始心里是觉得很不舒服的，怎么好像都是我要改，都是我有错，都是我要反省，都是我要低声下气的回去，为什么不要求他来跟我道歉呢？是他动手，他应该来道歉。但是我觉得兰花没有因此就愤而离去，再也不来了，反而是他能够谦卑的听进去别人的分享。哇，这个人他的情况好像比我更困难呢，可是为什么他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问题？他为什么可以靠主谦卑的来改变自己？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生命的感染。当我们靠近那些敬畏神的人，我们靠近那些谦卑愿意改变自己的人，我们就被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也愿意成为谦卑遵行神旨意的人。因为我看兰花的见证里面，他也有提到他反省自己，他就说以前他都是喜欢挑衅丈夫，什么事情就是他说了算，他是主观意识很强的，他都不听先生，都是要先生听他的。他也承认先生的一些行为是在他言语挑衅之后所发生的，那所以他也看到自己有责任。我觉得兰花姐妹真的有非常多可取的地方。我问一下 Tina， 刚才我们都已经讲了很多了，你再归纳一下，你觉得兰花她做对了什么事？
第一个我看到是她有一颗愿意的心，其实这是非常宝贵的，这也是上帝最看重最珍贵的一件事。第二个就是她没有离开小组，虽然初期她进入小组的时候她跟大家的意见跟看法完全的不一样，她总是这样子的反驳，但是她没有因为这样她就离开小组，不再来参加小组，她仍然是每周总是准时的来到小组聚会。第三个我看到的就是他的心越来越柔软，开始去反省思考自己在以往的婚姻中错待先生的地方，就是他从来没有敬重顺服过先生， 特别是每当夫妻意见不一样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总是用言语去挑衅先生，所以婚姻有问题他也有错，而不再是将所有的过错推给先生。还有再来是他很棒的是他愿意接受我们的挑战，我们大家就鼓励他发爱的简讯给先生，因为他离家在外跟先生没有互动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鼓励他要常常的将自己在外面的一些状况啦，比如说看到外面的天气很好，花很漂亮，也可以传个讯息告诉先生，随时将自己的状况都跟先生说，还有发鼓励先生的话啦，或者是喜爱的话语，这些爱的简讯给他，主动的关心先生，无时无刻的向先生表达你对他的爱，而不因为说双方没有见面而产生一个隔阂。那我觉得兰花很棒，他总是愿意接受挑战，虽然初期他觉得发不出去，在小组有个好处就是大家可以帮忙他一起写一起改，我们甚至还告诉他，如果你不知道到底这样子写的好不好或是怎么样，没关系，你可以发在群组大家帮你看，看完之后你再发出去。我觉得他很棒，他总是愿意接受不同的挑战，或者是我们要求了，哎，那么不能发简讯，那你也可以偶尔回归家让先生看一下，但是他一开始是不愿意的，但是之后他愿意不断不断的去挑战自己去做到，这也都是非常棒的点。
是真的耶，好谦卑哦，怎么会有这么棒的姐妹。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人哦，表面好像很硬哦，他一直跟你变哦变，可是他的心是软的耶。我觉得兰花刀子口哦，豆腐心，就是讲话的时候好像他很硬哦，可其实他的心是软的。我看到兰花是这样一个谦卑的姐妹，你说说看她最大的改变或者成长有哪些。
她最大的改变就是离家两个月后她凭着信心回家了，她不再去逃避先生，更不再去逃避她的婚姻，她勇敢的选择回家。然后再来就是她回家之后仍然持续稳定的参加小组，在小组里面有新来的几位姐妹跟她有相同情况，来到小组时她总是毅然而然的告诉他们自己的这些经历，还有用自己的见证来鼓励这些姐妹，帮助他们能够也要跟他一样勇敢的回家去面对婚姻的难处，坚固他们的心。然后第三点就是，其实兰花回家之后跟先生仍有发生过几次激烈的冲突，但是兰花这次很棒，她选择了是勒住她的口舌，然后她不再去用言语挑衅先生激怒先生，而是躲在厕所去保护自己，他这样子的做法也是在保护先生不会在激怒当中做下不好的事情。那时候的他躲在厕所里面向上帝哭求祷告，跟神说，神啊，我已经按照你的心意回家了，为什么还是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你救救我。就在他不断的向上帝呼求祷告的时候，他说他仿佛听见了上帝在对他说，你相信我，你相信我。就这样他清楚明白了神爱他的心意没有改变，他相信神会对他的婚姻负责。这是我看见兰花最大的改变。
是，哎，我真的觉得好宝贵。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继续回来听 Tina 的分享。好，我现在要继续访问兰花的组长 Tina， 因为 Tina 也是自己在婚姻有困难的时候，她就是愿意当组长帮助别人。所以我要问一下 Tina， 你知道身为兰花的组长，一个组长面对组员有这么又大又难婚姻的困难的时候，对你个人来说，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坦白说，我也是很担心她会被丈夫欺负，所以我跟我们组内的姐妹们所能够做的事，也是不断的为兰花祷告，因为我们相信神始终掌权在兰花的生命中以及在她的婚姻中，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大于兰花，所以我们只能够不断温柔坚定的鼓励兰花，除了回家外，最重要的是改变自己，不再去挑衅先生，专注的做妻子的位分，为先生祷告，将先生交托给神， 过程中自己无法做到的时候，你可以求神来帮助你改变自己，让神与你同工，做合乎神心意中的妻子，而不再是靠人的方法。
阿们。所以我想帮助我们一位组长，或者帮助我们身为辅导或者身为领袖，最大的一个挑战其实是我们自己是否能信得过神，我们是否相信上帝给我们的人际关系里的这些真理是比我们的困难更大。刚Tina说，我相信神给我们的信心比兰花更大，或者是说比兰花的困难更大。是，我们对神的信心要比对困难的认知要更大，否则我们自己都觉得讲的心哦虚虚的，说哎呀，他如果回去又被欺负，又搞不定，又逃跑，怎么办？所以我想，真的就是我们身为组长，我们把真理告诉我们的组员，组员自己决定，当他愿意顺服神，按真理而行，我们就相信上帝要负责，上帝也要负责保护他，上帝也要负责来在他的先生心里面动工。因为 Tina 自己也经验到，在婚姻里面，上帝这样奇妙翻转你的婚姻啊。我就问一个简答题啊， Tina， 请问你的婚姻里面有状况有问题，到后来看到上帝解决了你们的问题，就是你的婚姻也被重建，这个中间历经多久呢？
哦，也有十几年。
哦，你看，哇，我印象中哈，在这十几年里面， Tina， 你也是有的时候好，哎，有的时候也是很沮丧，到一个地步我感觉好像你也会说，我真的好想放弃哦，会不会也有那样的很有挑战的时刻啊？是吗？
会，会，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从现在这个点往回头看，我发现每一个的过程都是让我自己跟神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神帮助我越来越成长，这些都是我生命蛮大的一个养分。
所以你现在十几年以后，你回过头来看，你可以说那十几年的辛苦，或者是说那叫 suffering 啊，受苦，你觉得是值得的吗？
嗯，是，因为我没有经过这样的话，我觉得我的生命不会被改变跟调整，我也从来不知道我生命的广度可以这么广。然后我也可以成为这么多人的祝福，也可以因为这样子去祝福他人，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这是在以前我没有信主之前我从来不会想到的事情。
是，而且也因为这样子，你们婚姻的关系是越稳固，我想先生对你是更感谢你没有放弃他，没有放弃这个婚姻，我这样讲对吗？
是，
我现在要最后问 Tina 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当有需要在旁边，他是可以去服侍的，可是他心里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自己都这么多问题了，等我的问题解决了，我再来服侍吧。如果 Tina 要这样想的话，可能真的是要等十几年哈。那所以我要问你的问题是，在你自己的婚姻困难都没有完全解决的时候，你如何去帮助辅导别人呢？或者我说，你有资格吗？你有能力？你自己的问题好像都还没完全解决嘞。
坦白说，刚开始要我去帮助别人、陪伴别人，我是有这样子的担忧。我自己的困难都还没有解决，好像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我凭什么去帮助别人？但是也是因为这样，我自己是婚姻困难，我才认识神的。然后这个过程我也经历过很多神在我身上的一些所谓的神奇奇事，还有我进入到就是这个主内的大家庭的时候，我看到其实在我身边有非常多的云彩般的见证在我的周围，看见的更多的是以生命影响生命的榜样，让我可以学习。我不一定是我自己要做得很好，但是我每一小步的踏出，我觉得神都会预备好，或许是我的失败也好，我的挫折也好，但是这些当你在跟你陪伴的姐妹去分享这样的过程，我觉得神都会利用这些的经验会去安慰到对方的心， 那也同时让我自己看见，原来不是我能够做什么，而是我们只是一个器皿，让神是透过我，然后去安慰别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也跟兰花一样，持续稳定的参加小组，到现在有14年多了。在小组里面，我感受到被同理、被接纳、被兼顾，神也大大的使用我的经历跟见证来兼顾同为在婚姻困难的姐妹们。将这一切荣耀归给神，我只要做好神要我去做的，其他的结果交给上帝。
Amen, Amen。Tina 讲到14年，所以14年前 Tina 来我们的妇女小组的时候，也是在一个婚姻风暴里面。但是大概10年后吧，Tina 的先生就回转了，也是上帝兴起很多的环境，就让 Tina 的先生非常自然的不得不回来。感谢 Tina 的坚持，让他们这个婚姻这个家庭仍然是完整的，上帝的作为实在是太奇妙了。我也要说，我们不是用说你看我的小孩今天多听话多爱主，或者你看我的先生多爱我多爱主，我们不是用这些东西来说服别人，或者是来影响别人。我觉得真正对人有影响力的，其实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那一个信靠神的心，就是我在这么大的困难里面，我仍然信靠神，在这么不容易的环境里面，我仍然愿意顺服神。有人说啊，你都做了，如果你先生没有回转怎么办？我想我们就保持一个心智，急或不然，就是就算我这样做了之后，我的先生没有回转，我也问心无愧，那也没关系，我交托给主，重要的是我要做对的事。所以并不是一个组长他的先生一定都很爱主，或者他的小孩都选择服侍神，都很积极的爱神渴慕神，这个组长才有资格来帮助别人。我想不是，我想帮助别人最重要的是我们那一个信靠神信任神的心。我觉得兰花他说他回去以后，后来还是跟先生有过冲突，他就躲在浴室里面，然后上帝就对他说，你相信我，或者你要信任我，我带领你走的这条路，我不会离开你，你相信我，你信任我。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种心智让人感动，是这样的心智发挥很大的影响力。所以不是我们有很多，其实我们有的就是五饼二鱼一点点，但是放在上帝的手里拨开来，可以喂饱5000人，甚至其实当时现场是超过10000人，因为5000人只是男丁哦，还不算妇女和小孩，所以五饼二鱼可以喂饱成千上万的人。我们一个微小的生命，愿意放在上帝的手里，上帝也能使用我们去影响成千上万的人。其实我看到 Tina 是这样的一个榜样。Tina 小组里的这位兰花姐妹，她的见证也深深的滋润造就了我。非常让人感动，所以也鼓励听众朋友不要放弃你的婚姻。我们就是留在婚姻里面，看看我可以做什么改变。我先生对我很不好，是不是我也有在挑衅他呢？是不是我看他的眼神也是充满鄙视？是不是我也轻视看不起他，我也没有敬重顺服他，按照圣经给我的命令，妻子是要敬重顺服丈夫，我有没有做到我该做的？我愿不愿意改变？纵使先生没有做到他该做的，但是我呢？我有做到我该做的吗？我先来顺服神，我先来谦卑的改变自己。或者我们也可以效法Tina 的榜样，今天就算我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我的婚姻仍然还没有100分，但是我已经知道那个秘诀，我已经明白真理，所以我仍然可以用圣经的真理来帮助我身边 和我同样有困难的人，甚至还在风暴里面的人，我都有能力可以扶他们一把。我相信上帝是乐意使用我们的。好，今天非常谢谢 Tina 对于兰花姐妹见证的回应，也谢谢你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们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秀敏你好。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我们来看今天这个问题哈。这位姐妹之前有写信进来过，我们也回答过她，不过她后来又后续的又再次写信进来。这位姐妹她现在的状况，她的问题是，我现在和前夫和我们生的二个孩子住在一起，我跟前夫没有复婚，前夫在和我离婚之后的那段时间里跟另外一个人结婚了，然后也跟那个人生的小孩住在一起，我们两个小孩也曾经跟他们住在一起，现在我前夫又跟那个女的离婚了，然后对方曾经拿刀子要跟他复婚，他还打了对方一巴掌，对方现在要求保护令，前夫说对那个人没感觉了，前夫说如果要复婚也是跟我复婚，请问这样对吗？其实我前夫没有很老实，我都不太相信他的话。上一次哈，我们其实就有跟这位姐妹说，你前夫应该回去和他的前一任离婚的那个妻子复婚，而不是跟你复婚，就是我们应该跟最后一次跟谁离婚我们就跟那个人复婚，而这位姐妹也应该停止与前夫的同居关系，这是我们之前给她的回复。她所以又来一个问题，他说那我要怎么跟他说我要搬家呢？我前夫会有1000个理由要我留下照顾孩子，可是我们的孩子也大啦，一个大学一个五专，或者呢我就都不要管了，搬了就对了，还是要他搬去跟前妻住，但是我想我前夫一定说不可能，他前妻申请保护令，还是我要我前夫在我和前妻之间选一个结婚呢？所以我发现这位姐妹其实她里面非常拿不定主意，她现在应该是怎么做是比较妥当的，就请秀敏回答。
对，我想还是同样的问题又问一次，代表就不是很清楚该怎么做这样子，那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再说一次，就是离了婚而且先生已经去跟别人结婚了，那你们的婚姻关系就已经没有了，他只是孩子的父亲，你们就不能再做夫妻关系了这样子，除非他的第二段婚姻丧偶，就是除非死亡能够结束婚姻的盟约，那目前不是这样的时候，姐妹需要非常清楚，你们现在同居的关系就是一个淫乱的关系，就不是一个圣洁的关系。所以我想真理要非常的清楚。那我想姐妹这么的不确定犹豫的关系是因为我想还是回到我们的自我价值，就是你不管做什么，你确不确定你有自主权，你确不确定你自己在做什么？我们能够确定自己有自主权，确定自己能够做什么的原因，是因为回到神创造我们的身份、价值和使命，就是所谓的自我价值里面包含着所有的，我们清楚我们的身份吗？价值和使命吗？ 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还有管理的能力，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然后价值是上帝创造的时候赋予我们的，所以也不是今天别人定义我们的，那个价值绝对不是从别人定义来的。如果清楚这个，我们就更知道我们在地上的使命是什么，就是遵行神的旨意，然后你能够坚定确定自己，如果是对的事情，如果是合神心意的事情，就能够确定我该怎么做，而不是先生有100个理由要你留下，你又觉得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样子。所以我想就是很清楚你们现在已经不适合同住在一起。
是，至于你先生要不要回去跟他的第二任妻子复婚，那是他的决定，所以你也不用鼓励他或者告诉他他应该怎么做，因为他说不可能，他前妻已经申请保护令，这些是他的决定，但是你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你不能再跟他同居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要做的一件事，你要过圣洁的生活。还有这样也是给你的两个孩子看，做一个榜样，就是有结婚的人才能住在一起，如果没有结婚，我们是不应该住在一起的，哪怕他是你们的爸爸。可是如果爸爸妈妈已经离婚了，按照法律我们是就不应该住在一起。所以姐妹，你要很清楚，如果没有结婚就不要同居，小孩子要怎么住怎么安排就是跟你先生讨论吧，哦，呵呵，但是不能住在一起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需要尊重的。上帝设立婚姻不是要分就分要合就合，我们需要尊重婚姻。如果真的要住在一起，那就去结婚，可是你先生应该是优先跟他的前妻去复婚的。但无论如何，姐妹，你的价值不是从你先生来，你的价值是从神而来。我们为过去我们所犯的罪认罪祷告悔改，我们可以有一个圣洁的开始，然后在孩子面前我们也示范一个信耶稣的人应该有的生命榜样。我想这个就是最正确的。我也鼓励你加入一个妇女小组，我想我们很多的观念需要重新整理，不是只在这一件事上，其实人生有非常多的面向，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是能够讨主喜悦，过一个有尊严，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啊，我想那是更重要的。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